跟大家能够先针对、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我们可以先有一点的大家有点分享，有点讨论哈。那我要强调的事情是，成为称职的父母永远不会太迟。每次我们想到这个题目说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大家想到的就是那些小孩在地上爬的啦、还在拔屎拔尿的啦，还在上学的啦，很多人说、我的孩子都已经空巢了，我这个题目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在我们自己做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人他其实跟父母的冲突是从他离开家，甚至于是你的孩子成了父母亲之后，他们的关系才开始紧张啊。所以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这基本上是一辈子的功课啊，因为你是他的父母，这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事情。所以怎么样成为称职的父母，其实没有年龄的限制。那孩子不同的年龄，你要当什么样的父母，这也是学问。有些父母是可能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是很好的父母，可是等到孩子成家以后、他就成了所谓的祖父母。那那个时候呢，他跟孩子的关系反而容易紧张，他未必成为很好的父母。但也有一些是相反，孩子以前上学的时候或者孩子小的时候关系是很紧张，但是等到孩子大了，然后孩子有一天成家立业了，反而他们的关系呢又变得比较亲密。所以这很难讲。所以一个人怎么样成为称职的父母，这是我们这一生你都要放在心里面，因为只要你还在，跟你还在，那你们的关系角色还在，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所以从你生了孩子那天开始，一直到有一天或者你先走，或者我们也必须，我们尤其是基督徒，我们也不会避讳说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先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学怎么样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啊。那成为称职的父母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需要学习，因为时代一直在改变，当时代一直在改变，怎么当父母也一直在改变，那这就是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他未必能教我们怎么当父母，因为他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的经验未必能够传承给我们，所以这就成为很大的挑战。我常开玩笑说，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这种事情，在过去的年代不用来上课，你懂吗？我们的父母哪有上过这个课，他还那么上什么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反正孩子生了自然就长大了，放山鸡、我不养邻居养、我不养老师养。所以在过去的时代真的也不用上这种课，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基本上以前的父母几乎都是称职的父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以前的父母是只要把孩子养活就是称职的父母。像我父母的年代，生了很多的孩子不见得每个都活得下来啊。所以只要把孩子养活你就成功了。所以在那样的时代里面，你跟他说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这对他来讲这不是一个issue。对他来讲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这根本这个是不用讨论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说为什么到了2016、2017，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时候，我们竟然要来听演讲说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这是让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也就说明了时代是很大的改变，这也就说明了说不同的时代需要去学习不同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代你要听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那它的有效期限是多久？可能就是一个世代差不多5年，5年后再当父母要学的东西那又不一样了。所以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在对现代人来讲，那就是你要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个时代是一直在改变的时代。那我们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改变，是你说时代一直都在改变没有错，但这个时代是一个改变特别激烈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说现在是一个三高的时代啊。我当然不是血压高，这个血糖高，不是这个哈。什么是三高？第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高变化的时代啊。这个时代的改变跟前面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父母他们也是高变化，但是他们的高变化跟我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啊。他们可能是20年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或者他们感觉哎呀10年又过去了，我们现在你开玩笑 iPhone 半年就出新的了，你想怎样？现在的科技速度越来越快，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上课？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高变化的时代，所以高变化的时代，你的孩子在变，我们自己也在变，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很多新的知识。如果你不学习新的知识的话，你做父母的观念都是属于明末清初，都是属于上一个世纪的，我们就变成恐龙父母了，我们就变成说我们的脑袋很僵化了。那所以你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这个变化，所以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高变化的时代，所以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在这个时代做称职的父母。第二个高是什么高？第二个高是竞争很高，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高压力的时代，因为非常非常的竞争。以前你只要跟一个村的人竞争，后来你要跟一个城市的人竞争，但是那时候你大概也很少跨城市。所以如果以台湾的经验来讲，乡下的小孩从乡下离乡背井到台北，那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流行歌也说，我要来去台北打拼啊，来去再回啦，哈，我的北部个亲戚啊，啊，再回啦，再回啦，我的爱人啊，再回啦，再回啦，啊，不来去台北爱打拼，那已经是生离死别了哈。那现在你就觉得很好笑，现在叫一日生活圈，现在的竞争是你要跟整个国家的人竞争。因为以台湾来讲，台北到高雄叫做一日生活圈，那未来呢？未来的一日生活圈可能扩展到台北到上海叫一日生活圈。那如果是台北到上海一日生活圈，你竞争的对象就从台湾变成台北，这个台北变成上海，哇，那差别是很大的。所以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全球化的趋势里面，未来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竞争的对象是全世界。你不要以为你孩子找工作会很容易，你说啊，这不接个电话就好了。对不起，现在接电话的总机小姐他们，如果你是讲英文的话，你会发现你说有打去什么全球0800的接电话的全部是印度人。 你听得懂吗？印度人现在是把全球的总机服务他们全部包下来了。所以想说我孩子将来 没本事，不然去帮人家接个电话，对不起，他连接电话的空间都没有了。竞争这么激烈，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高啊，就是这是一个高度竞争，我们在跟全球一起在竞争，是一个高竞争的一个时代。那第三个高呢，那就变成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你很难向前，在一个公司做20年做30年非常困难。所以当我们的父母亲以前很习惯，我在一家公司一待就待了30年待到退休，现在的孩子待个3年已经算是资深员工了，你知道吗？现在的时代变化太快了，你可能进去的时候新进员工，半年内公司换掉一半的人，你待了3年你变资深员工，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变化很快，然后竞争很大，是随时会跳槽，随时出现新的工作机会，这都是以前没有的。因为这是网络的时代，网络的时代可以让一个素人，就是没有人认识的人，一夜之间传了一个影片，一夜之间爆红，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第二天全世界都认识他，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三高的时代，是一个高变化然后高竞争高风险的时代。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做父母跟我们的父母的时代做父母完全不同。我们的父母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叫战后婴儿潮的时代，我们的父母他们那个时代是经过战争然后他们存留下来，所以他们在战争过后他们只想一件事，所有的父母都只想一件事，怎么让孩子活下来，怎么让孩子好好的活下来。所以只要活下来知足感恩，所以那个时代相对的单纯很多。他们只要思考怎么样能够住大房子，他们只要思考怎么有稳定的工作，怎么样有退休金， 他们只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他们人生最大的问题。但是到了这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能够在一个公司待30年的话，那你的退休金也跟我们上一代的父母想退休金的思维那也不一样了。好，以前我们是担心说啊，这个公司倒怎么办，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国家倒怎么办，你知道吗？好，美国也在担心，美国现在也是不断的去演讲，讲到退休以后，美国也很担心他们的老人年金制度。好，因为现在美国处理经济他们只剩一招，叫印钞票，疯狂的印钞票，所以他们也很担心有一天这个退休制度，有一天你退休你领不到退休金，因为国家财务可能出现状况。那像台湾的话，担心健保会倒，担心劳保会倒啊，担心老人年金会倒，这都是我们现在高风险啊。因此我们的父母那个时代不用来学如何当称职的父母，因为他们只要怎么样活下去，怎么样有生活，他们已经够忙碌了。但是到了这个时代的父母我们不一样，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思考，我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因为环境在很大的改变的当中，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改变。农业社会你跟你的孩子有非常多的时间相处，所以那个时代做父母跟现在做父母不一样，现在做父母跟你孩子相处的时间非常的短。我们就以在座的来说，有多少人你知道20年后你的孩子会在哪一个国家，你会确定吗？你非常不确定。所以像我跟师母我们都打预防针，我说以前我们的父母的那一代说，哎呀老了以后啊，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啊，现在是养老防儿了哈。那现在说啊，老了以后小孩会在哪里，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四个小孩搞不好在4个国家，你不知道你的孩子。以前会说，以前的观念是说，像我爸妈那时候5个小孩，那5个小孩我爸妈就那没关系嘛，了不起就到老大家住一个月，老二家住一个月，反正他顶多一个住台北，一个住高雄。那个时候哪里有想到现在在天各一方，你四个孩子一个在非洲，一个在欧洲，一个在美洲，一个在亚洲。这都是以前我的经验，我当小孩的时候，我想将来我当了父母要怎么当，我的经验全部是从爸妈学来的。而我所有从爸妈学来的经验到现在我当了父母以后呢，都不管用了。因为我跟孩子相处的方式也不一样，我跟孩子的空间的距离也不一样。以前从来没有在人家吃饭就把手机拿出来说吃饭了，没有这种事情的，都嗓子一扯，哎，吃饭了，就这样子。现在真的，现在我太太常常，我在楼上，我现在我说的是现在啊，我现在在圣地亚哥，有时候我太太要叫我，她就打电话。我一开始不习惯，我看电话，哎，老婆，我就想说，哎，奇怪，她出去了吗？我就接电话，我说，喂，她说你下来吃饭了。我说你在哪里？她说我在家。我说你在家干嘛打电话？她说你在厨房抽油烟机很大声啊，所以我就干脆打电话比较快，反正打电话不要钱，电话变成对讲机了哈。这种生活形态都是我以前当小孩的时候没有看过我爸妈怎么运作，没有，这都是全新的经验。所以以各位来讲，以现在科技发达来讲，我叫你现在去想象10年后你是怎么跟你的孩子，甚至于你怎么跟你的孙子沟通，你觉得你能想象吗？其实已经根本连想象的能力都没有，因为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不知道啊。可能以后你跟你的孙子绝对可以确定一件事啦，一定不是用现在的方式啦。你拿一个 iPhone， 他拿一个 iPad， 然后两边在那边通话哈，啊，看得到啊，招招手。10年后我可以确定，绝对不可能是这种方式啊，这是唯一能确定的事。那就是我们现在最习惯的沟通方式不可能延续到10年后，这是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会变成不但是现代人，也会变成以后每一个 generation 每一个世代都要面对的挑战。好，所以我一开始我就先强调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原则呢，可能有效期限大概就是5年吧，如果短一点的话搞不好就是3年吧。 如果三年后一本我再来讲一样的话题，我相信我讲的又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因为时代变化得太快。所以这个时代怎么做父母会变成一件很辛苦的事，因为我刚提到了三高，高变化，然后高风险，高竞争。我们处在这样三高的时代里面，我们做父母也是随时要学习新的原则、方式、技巧来维持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父母爱孩子，这个是不用怀疑的，但孩子爱父母也是天性。但是怎么维持彼此的感情，怎么不要带来彼此的困扰，这绝对是要学习的。而且这是以前的人不用学的，但是是现在的人必须要学的。所以以前的人，像我小的时候的时候，说什么受了什么伤害等等等等，父母听了真的觉得这很好笑啊，你活着就不错了，你这讲一句话你就说哎呀受伤了，讲这话难过了，哪那么脆弱，要这么脆弱要活得下来吗？所以我们父母的年代真的不用搞这些什么心理学什么内在医治，就这个他们都不用搞，因为那个环境、那个土壤、那个时代、那个氛围不存在这种困扰。但是到了这个时代不一样，因为现在不打仗了，万一现在要再打仗的话，那我也可以告诉各位，如果一打仗你也不用再来上什么成为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了，你也就不用再上这个课了，因为到了那样的氛围，到那样的环境的当中，他的优先顺序跟一个孩子的心理状态都会改变。人是情境动物，把你放在什么时代，放在什么情境，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所以我们的孩子，你的孩子，你说我的孩子真的不懂事啊，那你懂事是因为你生在一个必须懂事的时代，你要了解这一点。你的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那是因为他就是生在一个不必懂事的时代。如果你的孩子跟你生在同样一个时代，他也会非常懂事，因为他要被迫，他必须要成长，他必须要学习。所以大家不要忽略时代的因素，时代的因素是非常关键的。你在什么样的时代，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在自己的时代做下一个时代的事情，人家就说你是疯子，因为没有人可以了解你，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时代还在做上一个时代的事情，人家会说你老古板，人家会说你是古人。所以我们都只能活在自己的时代，做我们这个时代能做的事。那这就是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跟世人观看，就是你的时代你上台演，演完你就下台，你不可能去演下一个时代的，你也演不了上一个时代的戏。所以就把上一个世代的喜怒哀乐留给上一个世代，把下一个世代的喜怒哀乐留给下一个世代，我们就活在自己的时代。所以如果你活太久你会很错乱，你知道吗？因为你活太久你活到别人的时代去了，你像活太久哈，凡是用过 iPhone 的有一天都死光了，你还在那边跟你的孙子讲我们以前用 iPhone， 他觉得奶奶你在讲什么啊，然后也没有朋友听得懂你的，因为所有听得懂的都走了，你就是一个活古董，你懂吗？就是你就是会走路的古漆，所以就只剩下你懂你的时代的事，剩下活着的因为太年轻，他没有活过你的时代。所以人就面对一个现实，我们没办法太长寿，因为如果你跟上帝要求长命百岁，上帝给你200岁，你后面的100年你会极其痛苦，因为后面的100年都没有跟你同时代的人，只有你一个人活化石在那边行走，你根本没办法跟那个时代的人对话，所以我们知道了历史上很有名的历史人物蒋宋美龄，他在美国的时候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他就直接说，他说他活太久了，他真的已经活太久了，因为当他活到100多岁的时候，然后这个人家80几岁死，他说那不是小弟弟吗？怎么这么早就死了，对不对？可是对我们来讲80几岁已经是很高寿，那是因为你没有活到100多啊，如果你活到100多的话，你差个20岁很恐怖，像我现在50几岁，我的会有70几岁， 他每次看到我，啊，老婆说你要笑人啊，我说也没有啦，都五十几岁了。哎呀，五十几岁开玩笑，五十几岁，我们现在七十几岁，看你这五十几岁的都是年轻的不得了啊，都是这些小弟弟啊。所以你懂，你活到一百多岁看那个九十岁的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啊，当你活到一百一的时候，你看到九十岁的说，哇，你怎么这么年轻？所以当人活到那么长的年纪的时候，他如果不懂得那个时代的科技的话，他会非常的错乱，因为他活在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所以蒋宋美龄他才会说，他说他活的真的是每天唯一听到的就是谁又死了，谁又死了，谁又死了，因为他太伟大了，所以所有的人死了都要向他报告啊。所以他每天在家就是收到，夫人，你知道那个谁又死了吗？谁又死了吗？可能想要你的话，今天死个甲乙丙丁跟死个 ABCD 有差别吗？死个伟人跟死个路人有差别吗？都没差别了。所以生命我们一定要活在自己的时代。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说为什么你要来学如何做称职的父母，因为这是你这个时代的特色。说不定过了六三年，等你的孩子做父母的时候，搞不好他也不用上这种课了。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说不定到那个时代也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所以我们的父母不用学，搞不好我们的小孩也不用学，偏偏就你要学，那你说这是好命还是苦命，看你的态度，对不对？有人说像我们这种年龄很可怜哈，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要听父母的，现在自己当了父母呢，什么都要听小孩的，怎么这么倒霉啊？他一看个灯光，那所以我前不久时间遇到一个台湾来的朋友，他也是讲，我说啊，你们考虑他有美国的身份，我说那你有打算什么时候过来吗？他说没办法啦，我们是三明治啦，啊，上有老母啊，所以爸妈在台湾要照顾他，小孩在美国，我只好两边跑。然后呢，制度又很生僵化啊，制度你又不能够突破，你也必须要跟随制度，所以我们这叫三明治哈，这个叫做呢包着那个铝箔包的三明治啊，是整个绑得紧紧的，动弹不得啊。那这样的情况，你说是苦还是福？这是看态度，这真的是看态度。你有这个幸福能够参与在这个正好时代转换的这个 timing 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福气啊！不要觉得我怎么这么苦命，用这样的态度，那你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如果你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好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上我所处的时代，我这时代怎么这么特别，哎呀，我真是太幸福了，上帝真的看得起我，那我就得好好的学我怎么在这个时代来生活，用这样的态度，我们的人生会丰富很多。好的，那么我们在正式开始讲座以前，我就先请我们的会长哈，这次的主办台美教会他们的同心团契心的这个会长哈，来致欢迎词哈，欢迎今天很多的朋友到我们的当中。
OK， 首先我要说对不起哈，我这个时间可能有不同的 information， 所以有的人说是三点开始，有的人说是三点半开始啊。说正式的时间是三点半开始哈，所以刚才你们已经听过刘牧师一讲的，这个已经所以已经有很多心得了哈。啊，虽然我先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讲座哈。啊，我的名字叫做陈亚明，我是。啊，台美教会同心传奇的会长哈。啊，还没开始讲，我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设施哈。啊，当然就后面那个洗手间方那个就是在后面啊。然后我们有准备 babysitter 的这个准那个设施，后面那个房间哈。啊，就是我们 babysitter 的地方 ，OK， 所有小孩子你可以把它拿到那边，放到那边去哈。啊，另外呢，我们这边那边有这个我们叫做 gym， 就是篮球场 ，OK。啊，我们等一下这个开会完，这个讲座完以后呢，我们在那边有点心那个咖啡。啊，我们邀请你们大家这个讲座完以后过去那边互相认识一下 啊，然后新来的朋友呢，我有准备一个单子啊，请你把你这个联络的这个资料呢，这个写在上面，然后放在后面，那以后我们可以跟你们可以互相跟你联络啊。这个重新传递，这个我们的重新传递一项的活动是对向内的了。那从今年开始呢，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重新传递的这个活动呢，能够尽量玩这个 outreach 的 program 啊。啊，今天说今天这个讲座呢，就是我们这个这种活动的开始啊。我们刚才你已经听到啊，我们会那个高兴我们能够邀请这个刘山牧师来到这边啊，给我们做这个讲座啊。这个讲座呢，总共我们有九讲啊，今天是第一讲啊，主题是，等一下啊，今天的主题是啊，幸福家庭。然后二月四号呢是第二讲，这个主题是甜蜜情人还是恐怖情人。然后三月十八号呢啊，又有一讲，这个主题是婚姻亲子孰轻孰重啊。啊，这三讲完了以后呢，四月五月六月我们会继续每一个月都有一个讲啊。然后暑假呢，我们可能就暑假暂停，然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又有一讲啊。啊，我在这里很诚恳地邀请各位呢，在这几讲你都要回来听啊。而且呢，我也邀请你们如果认识亲戚朋友啊，你隔壁啊，你们认为他们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请你也邀请他们过来啊。啊，这个刘山牧师啊，我就要不要介绍你的背景OK 啊，凡是在跟在座呢，你如果超过55岁吧，你们可能都也许有听过刘山这个名字啊。啊，这是因为在那个60年代70年代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袋戏，这个叫做黄俊雄布袋戏啊，黄俊雄布袋戏啊。这黄俊雄布袋戏那里面有一个主角，他是黑衣侠人啊，那他的名字也叫刘山啊。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刘山说，哎，这个好像很熟悉啊，但是呢，此刘山非彼刘山也啊。啊，我们这个刘山牧师是道道地地有血有肉的一个很有学问的这个家庭心理这个学者啊。啊，我把刘山牧师的背景他的这个经历呢，这个我讲一下哈。刘山牧师是在1985从东海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然后继续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深造，对不对？然后毕业以后呢，进入嘉义基督教医院这个院牧部接受这个啊机构侍奉的训练，然后在那里他开始做这个福音广播的，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个电视的制作啊。我要讲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讲座呢，前面这个手机呢，把我们这个讲座这个 on real time 就放到网络上面，所以啊，这个现在在网络上也许有很多人在听我们这个讲座啊。啊，我在这里就是要向各位这个网络上的朋友跟你问安一下啊。然后刘山牧师在啊2009年他全赴这个纽西兰跟澳洲牧会，在那边宣教了5年，展开了很多网络文字的工作。然后啊，刘山牧师现在是那个 San Diego 台湾基督教主任的牧师，那他这个 在那边展开很多这种家庭团契的那种活动啊，也有这有一部分也是在我们这里湾区的啊。啊 ，OK， 这就是大概游山牧师的这个经历啊。另外一个人我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啊本会的主任牧师刘笃真牧师。蔡笃真牧师，对不起，对不起，我讲一下，蔡笃真牧师啊，蔡笃真呀，年啊，这个要笃还是年啊？我们现在就请这个蔡牧师上来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好不好？
刘牧师，还有大家好，新年快乐啊！他只有要我祷告，但是我还是要说几句话了。就是当然啊，他对刘牧师已经介绍完了，他也代表教会欢迎大家。那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来啊！如果大家有信仰或者生活上的问题，也欢迎随时跟我联络。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在矽谷有这么多的同胞乡亲能够聚集，能够在一起学习。我们更感谢你带领刘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如何成为一位称职的父母以及我们互相之间、亲子之间，如何能够借着认识你、经历到你的爱，能够使我们人际关系跟我们的家庭更充实、更丰富、更得到祝福。主，我们将这个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赐福，求你赐福讲员以及所有的人，让我们在我们世上的生活每一天，因为经历到你的同在，充满了平安喜乐，我们也可以把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牧师是吗？
以下的时间就请刘牧师啊，我讲一个，就是提醒各位一下，你如果有手机呢，请你把手机关起来啊。
谢谢。好的，那么我就正式的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哈，如何成为称职的父母。那我刚刚说了，我们做父母是跟我们的父母学的，那我们的父母做父母是跟谁学的呢？跟祖父母学的。所以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代代相传当中呢，如果前面是错的，那就一路错到底。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话，我们最后就发现，其实人类做父母是跟谁学的？跟上帝学的。啊，那是上帝是怎么样的这种养育小孩的方式呢？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学到几个蛮重要的原则。那这样的原则有很多，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依然要非常谨慎的。那我就依照我自己在这几年在做家庭陪伴事工当中看到的，我提出几个我观察到是蛮重要的原则。要成为称职的父母，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操控你的小孩。这是很多父母亲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们不自觉我们去做的事，因为我为你好嘛。那最典型的叫指腹为婚，指腹为婚就是说你还没有来到世界上我已经把你嫁掉了，因为我觉得对方太好了，你嫁到他家一定会幸福。好，那请问大家会不会幸福不一定，对不对？有没有很幸福的？有啊。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制度不对啊，因为父母的眼光比孩子的眼光准啊。你自己交男朋友女朋友你会交错啊，我来替你选，我有经验啊，毕竟我结过婚，你还没结婚啊。所以父母替小孩挑对象，坦白讲 应该是比小孩自己挑对象更保险，但为什么这个时代我们要让小孩自己挑对象？为什么？这有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婚姻最后是谁要负责？他要负责。所以你看这个人，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你要是娶了他嫁了他多好，你知道吗？对，你讲的都对，但是他未必会娶，未必会嫁，有的时候反效果。你越讲这个好呢，他就越不嫁，因为他会觉得那我嫁的话，就岂不是我是照你的意思嫁，那就不是我嫁。所以我们也真的听过小孩跟父母吵架，爸妈说哎，常常跟他讲讲，那么小孩很烦呢、啊。你跟他想说哎，给上面两个两个就后悔，他就家里面又人品又好又有钱，哇又怎么样，讲了一大堆的好，后来女儿受不了了，就顶一句，哪一句？要嫁你自己嫁，对不对？这典型的，这是真的，我们是真的是就听过的。要嫁你自己嫁，这么好，那你嫁好了。现在到底是我要嫁，是你要嫁？因此我们会明白一件事，就是什么叫称职的父母，让小孩拥有他的人生。我想这是几乎华人的父母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我们不允许孩子有他的人生。为什么你不允许？因为你怕他受伤，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他做了一些你认为不是很好的决定，所以才会有那种你要是敢嫁给他，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父女关系啊，就是太气愤了啊！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嫁给那种人，啊，这就是典型过去常见的事情。所以要成为称职的父母，第一个要学的就是，你不可以操控你的小孩。即便你的小孩做了一些你认为是很不理想的决定，你也不能够操控他。你可以警告他，你可以提醒他，但是你所有说完的话说了以后，并不能最后决定他会照你的意思去做。世界上没有一个父母能够保证小孩照他的意思做，包括上帝在内。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你就比较放心。上帝跟亚当说，跟亚当夏娃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颗分别善恶树你不要吃。这个题目出的有够简单啊，这个随便考也考100分啊。上帝并没有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有一颗你不可以吃，他说哪一颗？上帝说你猜，没有啊，或者上帝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有一颗吃了会死，那你自己试试看。哇，那神农尝百草哈，他就开始一颗一颗的去吃。 No，神很清楚地告诉他，就是这一颗不要吃。但即便问题这么简单，还是吃了。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一件事，就算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他也会控制他自己，不要操控他所爱的人。神爱我们这是不用怀疑的事，但神并没有以他很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background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来 control 我们的人生，没有。你如果懂了这一点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当基督徒是自由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不用问上帝说，上帝请问我今天早上是吃烧饼油条还是吃三明治啊？我要真的要吃中餐还是吃西餐，你不需要问，因为上帝不是操控你的上帝。也因此很多人在说祷告说啊，我要祷告哪一位是神为我所预备的，哇，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的基督徒，甚至有的人结了婚了他还是怀疑，我今天婚姻之所以不幸是怎样造成的，你知道吗？是因为我当年没有好好的寻求神啊。所以其实我现在的配偶，坦白讲偷偷告诉你，其实并不是神为我所预备最好的配偶，我错过了，因为我当年没有好好的寻求神啊。如果我当年属灵一点，认真祷告，圣经读得多一点的话，我应该比较有智慧，我就会发现上帝真正为我预备的那个人了。我说如果你信主信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你真的是自找苦吃啊。因为如果这个可以成立的话，那你也可以说，我现在生的小孩其实并不是上帝要我生的小孩，上帝要我生的本来是我们家那个，我们家隔壁的那个，有什么差别？有啊，那个功课比较好，那个比较乖啊。好，所以如果你的信仰态度是错误的，会带来你整个对人生的质疑甚至于否认，那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首先你要明白一件事，什么叫称职的父母，就是不操控小孩。你可以教育他，但你不能操控他。你可以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你不能控制他。直到如今，上帝在人类犯了这么多恐怖的罪行之后，如果各位你是上帝的话，我相信你早就受不了了。你如果看见你所造的人类做了这么多的错事，那你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在人的脑袋上通电之类的哈。就当你一有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就会有 电流刺激你哈，这样子来阻止你犯罪。神可以做，神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加装很多的装置啊，神没有。因为上帝知道一件事，每一个人只要一存在，他就要学会为他的人生负责。这是我们全世界做父母的一定要学会的事。但这却是我在做婚姻家庭事工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父母最大的盲点，就是父母太爱小孩了，爱到当你已经看到他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之后，我们就受不了了。那我们受不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采取很多激烈的手段，我们希望软硬兼施，让他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但这是行不通的，上帝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所有的父母都要学会一件事，就是让你的孩子为他的人生负责，你不能操控他。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比你的孩子早来世界，你比他有经验，你比他更清楚知道他现在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但你没有办法。像我们这种时代的父母亲，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早睡早起？像我们这种背景的，到了五十几岁的人，有几个父母会非常 enjoy 我的孩子早上睡到十点十一点，然后半夜两点还不睡觉，几乎都是看了就念，看了就念，该睡觉啦，怎么还不睡？几点了你都还不睡？早上就该起来啦，太阳都照屁股啦，你要睡到几点啦？请问有用吗？几乎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做父母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所有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原则，但是到了下一个世代，现在的孩子他会把它颠覆掉了啊！以前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现在的孩子谁还在跟你遵守这种规定啊？对，以前我们说男女是一种禁忌啊，以前你是穿裙子穿在裙膝，女生穿裙子穿在膝盖以上的，哎呀，人家觉得说哇，你怎么穿着这样子很不恰当哎，好。现在是所有女生穿着裙子在膝盖以下的，人家觉得哇，你这穿着是太古板了一点吧，这是很大的差别。像这种时代的转变，做父母的会非常痛苦，因为你从小到大习惯的游戏规则全部都被颠覆掉，而你却没有能力叫他遵守你以前所遵守的这一切，那你又能怎样？你不能怎样，因为你所有可以教他的，所有可以告诉他的你都说了，但是最后他要怎么做，那不是你可以 control 的。你这一天到晚你也用赖寄给他一些医学的报道，告诉他晚睡对身体的害处，你再寄到后来，他如果看到你的赖，他就给你删掉了，你控制不了他的。好，对，你很爱他，但是你弄到后来的时候，如果还是发现他控制不了你，现在的小孩是很聪明的，啊， 所以我讲过一个例子啊，就在我教会查经的时候发生的例子。有一个妈妈，她就讲说：“哎呀，刘牧师，我要早点上你的课就好了。以前就是没有上这些课，我们都是跟孩子这样耳提面命啊，吩咐这个吩咐那个的哈。她就吩咐我儿子哈，说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她说妈，你放心啦、啊，你放心，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啊，你就上来。”看我的微博吧，啊，你就上来看，你就知道，你会了解我一切的生活。到外地读大学，这个妈妈就哇，在家里面就看她的微博，然后就看，哎，这孩子生活很正常哦，啊，生活好单纯啊，甚至妈妈都觉得这生活会不会有点无聊啊，啊，就有一天到她一个亲人家里面，你就看她的一个什么堂弟在那边看，她说你在看什么？我要看堂哥啊，堂哥啊，妈，你看这堂哥生活哇，好热闹，多彩多姿。他妈一看，哎，怎么你看的东西我都从来没看过？啊，后来发现说他儿子因为怕他担心，所以他儿子弄了一个官方的给他妈看啊。所以里面的只有几个朋友，那些朋友都是他过滤过，是他妈不会担心的朋友，你懂吗？啊，这叫做官方的 Facebook 啊，官方的这个微博啊，官方的 Twitter， 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官方，就是说给爸妈看的。好，那朋友看的呢会有一个昵称，另外申请一个account，他真正的生活是在那里面的，在官方的是十点熄灯睡觉了，是不是？在民间的，在他自然的十点人生才开始。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做父母的在心态上你必须知道要有一个界限，那就是你能做的，你再好的教育，你带他上教堂，你从小背圣经，你对他做再多的事情，但最后他要怎么过他的人生，那是你无法掌控的。你可以影响他，你可以教育他，但是你无法掌控他。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从小到大都把他教得很好，这样的话我世世代代我的子子孙孙都是会很好。 No，人的罪性就在于我们接受了很多好的教导以后呢，往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有一个人，他就很不想照那个去做，这是你无法控制的。所以做父母哈，你得失心越重，你越希望你的孩子就是要照我的方式去做，通常效果会越差。因为当你很希望他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当你对他有很高的期待的时候，他就感受到压力。当一个孩子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叫做屈服啊，就是好吧，既然有压力那算了，我放弃了，我就照你的意思好了啊。那这样的孩子一辈子都是很乖，你也是很对他的人生，你对他的人生很满意，那他或许在你的洗脑之下，他也觉得他对他的人生很满意，但是他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快乐，因为所有的他的人生都是你替他选的，连是非对错都是你替他决定的，所以他根本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他会产生这种感觉，就是我所有的人生根本就是我爸妈的，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那另外一种不屈服的话呢，那就是叛逆，就是你越要他往东他就越往西，你越希望他这样他就越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我会建议所有的父母亲，这真的是我花这么多时间来谈，因为这是我认为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做父母的允许孩子拥有他的人生，好坏那是他自己要决定的，父母只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无法为小孩的人生负责，这是所有的父母亲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好，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件事，好，那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完全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好，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学会的，那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孩子有非常好的沟通。因为你既然不能够掌控他了，那怎么办？你不能够掌控他，你就要跟他沟通。你不能够掌控他，那你就必须要让他能够跟你的关系，就是说我不能够强迫你照着我的意思去做，但是呢至少我可以建议你啊，或者是说啊，至少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不照着我的意思去做啊，至少我可以了解一下，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就是你要跟他沟通。那怎么样的沟通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练习，不要那么多的单向式的讲话。我们现在请你跟你旁边的人练习一个情境，就是说你希望你的孩子，你有跟你孩子讲过说最晚十点回家，结果他今天12点才回家，而10点到12点之间你拼命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然后12点他才回到家。好，这个时候他进门了，那你会怎么跟他说话？好，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两个两个，我们就很真实的演练一下，好，给你们3分钟演练一下。啊，缺乏给孩子表达的空间。那很多人说刘律师没有了，我孩子说啊你怎么了，今天这么晚，你要不要跟妈妈讲一下为什么？啊没有，他说我问他他也不讲啊。那请问为什么他不讲？一个孩子为什么你问他他都不讲？因为他觉得讲了怎样没用。因为这个孩子他从小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已经非常成功的灌输给他一个威权观念，就是跟我爸妈沟通是没用的。你自己不觉得，真的你自己不觉得，但你的孩子因为他跟你生活在一起太久了，他为了存活他早就学会了一套存活之道，怎么跟你这种人相处，他早就我们把它叫做内化，懂吗？内化就是他心里面早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心里面早就已经决定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讲。但各位，他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如果你家现在有孙子，或者你家现在有小孩，你注意看，每一个小孩的天性一回到家一定是噼里啪啦一大堆话想跟爸爸妈妈讲，好的坏的对的错的，因为他的世界没有别人嘛，他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他的全部，所以他回到家一定是全部想给爸爸妈妈听。那请问什么时候开始他不想讲了？啊，就是因为当他讲的时候父母出现几种反应，一种人别跟他讲啊， 有一些父母说，牧师我们不会这样。我说那你怎么讲？我都是很有礼貌说乖哈，你没看到妈妈现在在忙，妈妈现在在煮菜，所以妈妈现在没办法听你讲，你现在乖乖的玩，等下妈妈有空的时候啊，你再告诉妈妈可以吗？好乖哦，好，很好，这样这是很好的方式，没有错。但问题是那个还是当下的情绪拿去旁边，等你做完菜过了一个小时，来，现在妈妈有空了，你现在跟妈妈讲什么啊？没有，你有什么好讲？他在那个 moment， 你知道吗？人弟兄们，你不能忽略这个东西，你听懂吗？请问你今天在网络上看直播，跟你在现场会一样吗？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不一样。你看现在是正在打的比赛，跟你回家看重播一样吗？不一样。因为当你已经知道比赛结果，你只是看他是怎么赢的，不好看。你要的就是当下，所以你冷冻的跟现捞的一样吗？就不一样。现在听懂意思了吧？当你的孩子有某一个情绪，那个是最 fresh 的，那个是现捞的，你把它放到冷冻库再解冻，当然也许没有差很远，但是已经有差距。那重点是如果你经常这样做，久而久之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渐行渐远。你可能没有操控他，但是你跟他的关系其实是渐渐的在疏远当中，所以无形当中你已经成为一个不太称职的父母。但是从社会的标准你是称职的父母，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马上听他讲话？因为你在干嘛？因为你在煮饭。 OK， 这就牵涉到做父母的观念了。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觉得什么事情最重要？吃饭最重要，你知道吧？华人就是吃饭最重要，洋人比较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洋人做三明治比我们备餐容易多了。我们是买菜、挑菜、洗菜、切菜、备料啊。好，炒一个菜就炒一个菜。 No， 为了炒这个菜要葱姜蒜啊，九层塔。我们为了炒一个菜，我们要一遍多别的菜，为了炒这个菜，这样听懂了吧？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备餐，备餐完以后呢又花很多的时间在善后。所以当你的精神都在这里的时候，你哪里有空管你的小孩？这是很大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很真实的建议，就是任何时候当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必须要简化你的食物。但是很多妈妈都同意，刘牧师同意，但这句话请你去跟谁讲？跟我老公讲。因为是谁不能接受？是老公。所以家是一个系统，夫妻必须要有同心。好，那如果不行的话，你要想办法。比方说我 一顿饭里面我可能有一两个主菜我是外带，那我自己就是青菜这种比较健康的我们自己弄。就是你夫妻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吃的问题，因为我后来发现吃对于亲子关系的杀伤力太大了。所有的称职的父母亲都花了时间做了最多的生活照顾，做到无可挑剔。所以从公公婆婆到街坊邻居，周这个什么妯娌，所有人都说哦，这个最 number one 的最好的妈妈。为什么？因为她把小孩照顾得很好。什么叫照顾得很好？杀进杀出，送去这里补习班再赶下一场，然后孩子的功课都准时教，孩子每一科都拿 A， 孩子很优秀，这是最好的父母。孩子需要的钱需要补习，我做牛做马没关系，我就是一定要他需要的我通通要给他，然后生活也照顾得很好，花很多的时间在干嘛？扫地、洗衣服、做家事，弄出一个温暖的家，让孩子觉得啊，我们的家好好哦。但是最后他发现他跟孩子真正的那个亲密关系却跟他的整个家庭气氛是不成比例。 家庭气氛是一个和乐的气氛，大家有说有笑，但是孩子心里面真正的话跟真正的声音没有让父母知道，因为孩子已经断定了，就是他已经判断了我的父母就是这种父母，我只有合格的事情不让他们操心的我才会说出来，所有会让他们担心的我的软弱我真实的这些东西我不会让他们知道的，这几乎是华人父母的通病，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照顾他们的能力品格礼貌，我们都在注意这些，讲话要有礼貌，不可以大声啊，要礼物要东西要让弟弟先拿哦，从小就跟他讲孔融让梨哦，就告诉他啊，要我们都在花时间告诉他做人的道理，我们花很多的精神让我们的孩子知书达理，我们花很多的精神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好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好的人，成为有能力的人，然后最重视的是，哎，刘牧师来了，你们叫刘牧师好。啊，我赶快说，有，他有讲。啊，刘牧师要走了，出来，刘牧师要走了，刘牧师跟刘牧师再见，这些都重要。这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有没有更重要的？有，就是你有没有真的了解他，他有没有真的了解你，这其实更重要。而什么时候种下的祸根？就从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你觉得他很烦的时候就种下了祸根，然后等到你现在你都不用再做这些事了，反正都空巢，孩子都大了，你现在开始打电话啊，什么时候有空陪妈吃个饭啊， OK， 他也真的陪你吃个饭了，而且他还买单，钱是他付的，为什么？他只是在报恩，你听得懂吗？他只是在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他只是在道德上你很成功的塑造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他不可以忘恩负义，你这么辛苦把他养大，所以他就觉得呀，在他的很多的 list 上面他又打了一个勾，礼拜六下晚上6:30跟妈妈吃饭， OK， 他把他记下来了，然后他也做了，他说，哎，我做到了我该做的，他 enjoy 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吗？他一本就算他 enjoy 也是 enjoy 那天吃的不错，因为你们从小到大就是吃的不错，因为你从小到大在湾区这种地方就是，哎，礼拜六他今天不开我们，你喜欢吃什么啊？我带你去哪里吃？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life 过得还不错，但是你跟孩子真正的那个亲密感那个关系，其实就从我刚刚说的这个例子，你规定他10点，他12点才回来，有多少父母可以做到？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说：“这么晚才回来，把我吓死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有多少孩子他回到家，当他不遵守某一个规则的时候，他回家第一个感觉到的是父母亲在乎的是他的安全跟他。而不是我们，听得懂吗？孩子很晚回来，你是在乎你自己还是在乎他？那你说现在几点了？你是在乎谁？对，你心里面是在乎他了哈，但是你的表现让他的感觉是你只在乎你自己啊，你只在乎说你定的规定为什么我没遵守 ？OK， 你就是一个警察嘛，你就等着开单嘛。好，所以他还没有进家门以前，他已经充满压力，因为他已经知道门打开会有人坐在那边。啊，你会讲的有大概 ABCD 有4-5套台词，他应该也都演练过了，他应该也有猜想到你大概会讲哪一句哪一句哪一句啊，你讲哪一句他要怎么说，他搞不好自己差不多都演练过了。有多少的父母是当孩子回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让孩子感觉到你是 care 他的，那就是一个亲密关系，那这个亲密关系是长时间养成的。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有亲密的家庭里面，这个孩子如果很晚回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根本不用100通未接电话，他会打电话回来告诉你的，他会。他为什么没有打？因为他要告诉你说我今天12点会回家，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念死他。所以他已经决定了先斩后奏，他已经决定了就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你们打个电话跟你妈讲说、啊、不要打，因为如果打怕定会说不行。那与其他说不行，我明显抗令，那还不如就装傻，就是啊，真的啊，就过半就是怎么样，有一招就是他打了，啊，打完趁你还没有接，他就把他挂断。我说这是哪一招？啊，这是回家跟妈说，哎，我又打你没接到，啊，这是另外一招。啊，你妈打回来，啊，突然你打回来我就没接到，啊，这样就 OK。这是什么跟什么？这是玩一种很低阶的游戏嘛，哈、啊。那背后是什么？没有真诚的沟通。为什么没有真诚的沟通？还是老问题，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反正身为你家的孩子，什么都得照你的意思就对了，因为你凡事都是为他好。你的孩子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魔咒啊，他已经觉得不管做什么反正你高兴就好了， OK， 满意了没？你们高兴就好啊。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在这个家里面，他没有被真正教育成一个拥有自我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要不断强调的。养一个孩子的目的，称职的父母，就是用18年到20年的时间，让你的孩子学会自己为他的人生负责。但是很多的父母都说，你的人生好坏你自己负责啦，我是管不了你啦，都是用一种很遗弃式的啊，用一种就是说我也管不了你啦，我已经放弃啦，反正你的人生你自己负责啊。哎，这种态度跟我们现在讲的态度是完全两回事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充满着正向尊重祝福，就是说我相信你会拥有一个很棒的人生，你对自己负责的，而不是一种你都不知道我的意思，那我也没办法，反正你的人生你也自己负责啊，那我能怎样啊。那还有一种就是嘴巴是说，哎，你的人生啊我是没办法帮你负责啊。什么时候讲？就是帮他剪袜子的时候啊，帮他做很多事，一面做然后明明说，哎，可能不能一天到晚叫老妈帮你剪吧啊，你的人生是要自己负责的，我可没办法一辈子这样做，然后一面讲又一面就还在做。所以我们的观念知道要让小孩负责，但我们的做法我所看到的几乎都没有让小孩负责。这种做太多的父母在华人当中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啊！我们最近还有听到那种跟小孩讲说不要出去赚钱的啦，啊，我培养你读书读到这个学校花这么多钱，你上个月才赚这么少钱，完全不符合投资报酬率啊！算了，我们再赶快啊，回家了回家了，哎，不要再盼我这一年赚那么少啊，回家回家回家，爸爸妈妈养就好了啊，趁着爸爸妈妈现在还可以的时候陪爸爸妈妈到处游山玩水啊，然后呢这个你需要的反正爸爸妈妈财产又都留给你了。好，我就两个礼拜前在这边演讲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说那这样的话真的这个孩子将来会很危险、哦、有一个家长举手说，哎，牧师，可是我们是基督徒啊，这样子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干嘛现在让他这么苦？对，他既然我们还有能力，我们就让他日子过好一点嘛，陪我们这样也很好嘛。好，那我就跟他说，问题是你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他就现在吃不了苦，等他将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没有抗压性了，你知道怎么说吗？他说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啊，等到他将来有困难的时候他可以依靠上帝啊，这是不是很棒的答案？你现在听懂了吗？就是说反正现在让他好一点，不要让他吃苦，万一他将来要吃苦的时候赶快祷告请上帝带领他不要吃苦，这样。所以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总而言之呢，就是舍不得小孩吃苦就对了啊。那为什么会舍不得小孩吃苦你知道吗？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自己父母以前怎样，太苦，投射自己觉得我以前太苦了，所以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忍受小孩吃苦。小孩一吃苦的时候他里面就产生心酸的感觉，其实是心酸谁？心酸自己的童年。所以这样人带小孩去买玩具就会说这个好玩你要不要买，小孩就不要，好啦这个很好玩的，然后就硬要买。对，其实是因为自己以前小时候妈妈带去逛百货公司 永远只能看，所以叫做逛百货公司嘛，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去逛百货公司嘛，就只有看的份嘛啊。那爸妈也是做法都是非常安全的做法，妈妈买了买了，没有钱没有钱啊，买了买了，我就没带钱包怎么买啊？好吧，以前那年代没有什么信用卡，爸妈就是出门带着你就不带钱包，就摆明了你只能逛啊，绝对不可能会买的，所以心里面有很多的遗憾。所以现在当了父母呢，买啊，舍不得小孩受苦，这样自己受苦。第二种就是另外一个极端，自己没有受过苦，所以很怕小孩受苦，啊，希望小孩跟自己有一样快乐的童年。但是人生不可能不吃苦的，各位，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了，你怎么会相信人生可以不用吃苦？不可能，人生一定是要么就先苦后甜，要么就先甜后苦，只有两种选择，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甜，没有苦，没有那种事情的。所以你做父母的，你不能够一直操控你的小孩，你不能想要保护他，过度的保护，过度的溺爱，替小孩做很多事，只是嘴巴说你要为自己负责，这就是非常错误的一种沟通。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吃完的碗，喝完的杯子请自己洗，你如果这样说，请你就要这样做，而不是讲完以后就说，这次我帮你洗，下次你就要自己洗了。然后呢，在下次的时候呢，你怎么又来了？我上次跟你讲过吗？喝完的杯子要自己洗啊。当你在讲的时候，你正在干嘛？你正在帮他洗。所以对一个孩子来讲，他就发现说，哦，反正不管怎么样，最后爸妈都会洗。好，小孩就有一个很不好的感受，就是爸妈超爱念的。那爸妈就很无辜，你以为我天生爱念吗？你如果会自己洗你的杯子，我会念吗？那他为什么不洗他的杯子？因为你会洗。他为什么不洗他的衣服？因为你会洗。他为什么不整理他的房间？因为你会整理。这都是我们做的太多太多太多。那这个绝对是有它的时代性，因为像我这种年龄的父母啊，就是我们都是属于战后婴儿潮，就是我们都看过很多以前生命当中的一些悲剧，跟很多就算没有亲身经历，电视上也看过，也耳濡目染过，我们就是觉得活着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去服侍他们。但你忘了一件事，你的小孩不是在战后那种时代生的，他一点都没有觉得活着不容易，那是你的感觉，不是他的感觉。他的感觉其实真的很容易，因为要吃东西连下车都不用，啊，就从那边经过，然后跟一个麦克风讲啊，我要一个麦香鱼，啊，我要一个什么鸡块，啊，我要薯条，然后车子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窗口，窗户摇下来，啊，爸爸就拿一张卡，然后你的食物就会来了。对他们来讲，所有的说哎呀人生很多不容易，对他们来讲都是理论，都不是实际。实际上在他们的经验当中，他们可以感觉到人生其实是还蛮容易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随手可得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不会珍惜。所以你不要再骂他说你都不会珍惜，就想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讲这些都是废话，因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跟我们的孩子去沟通，而沟通的背后还是我们讲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的沟通是让他自己为他的人生负责，而不是你在为他的人生负责。所以一个真正称职的父母亲是要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那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要给他什么呢？你要给他上帝把一个小孩放在家里，他最重要要得到的一个东西叫做安全感。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不是你替他做了所有的事他很安全，他就觉得反正天塌下来我妈会顶着，我很有安全感，那绝对不是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是让一个小孩他知道他无论怎么做都有一个人他可以说，不管他做的对或者做的错，他都可以告诉你他怎么了， 这是所有安全感的来源。基督为什么会有安全感？他跟你很亲密，他就会有安全感。人什么时候失落了安全感？那就是当人犯罪之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第一个反应是干嘛？躲起来，躲起来。所以上帝就说：“哎，亚当夏娃，你们怎么了？”然后上帝就呼唤他：“哎，你在哪里？”上帝去找他们，因为他们躲起来。人犯了罪后的本能就是躲起来，他们就失落了那个安全感。所以圣经说，神就为他们做了衣服遮盖他们。所以直到今天，基督教的用语都说是遮盖，耶稣的宝血遮盖。这个遮盖的概念从哪里来？它最原始的概念就是从人犯了罪，发现自己赤身肉体而有羞耻感，而神给我们穿衣服遮盖我们，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上帝把一个小孩放在家里面，最重要性是什么？让他学会犯错的时候他敢讲。这就是一个小孩安全感的来源。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真的在这个部分做得很薄弱？我们最成功的教育就是让他犯了错不敢讲，这叫做报喜不报忧。那怎么办？他犯了错不让你知道，他是要怎么办？说谎，他是要粉饰太平。所以久而久之，其实我们养小孩是养出非常非常多没有安全感的小孩。而没有安全感就是他犯了错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逃避他所犯的错误。所以这是他的最好的出路，就是叫做弟弟妹妹啊，谁打破的？弟弟啊，谁弄的？妹妹啊，反正就是永远都是别人，他就有一个责怪的对象。所以像我们家这种孩子多的，我们家四个小孩，永远家里面都有一些无头冤案，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有人承认啊。然后每一个人都说不知道，那因为嫌疑犯太多，你没有办法啊。那除非你装个针孔摄影机啊，那你问老大又说我不知道，不要问我，你问的每一个人都说不知道，是真的是我们俗话说见鬼了啊，怎么会不知道？奇怪了啊。那这就是他犯了错不敢讲，他不敢承认啊。所以我们养的小孩为什么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华人的完美主义、理想主义，让我们对小孩有非常高的期待。你说刘牧师，我对孩子都不会给他压力。对，你没有给他压力，但是你对他有很高的期待，他是白痴吗？偏偏华人的小孩又够聪明，你不讲他有感觉啊，他有感觉，你很希望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有一个期待，他知道啊，他知道这个期待啊。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的儿子有天告诉我说：“爸爸，好，他现在跟我的关系比较好一点哈。”他说：“爸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以前我只要走出房间看到你坐在客厅，我就好有压力。”天哪！我心想说：“我应该是个不错的爸爸，我可从来没有像爷爷以前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啊。”但是我的孩子就诚实告诉我：“我看到你。”好，你一句话都不用说，我只要看到有你在的地方我就有压力。哇，如果一个牧师可以这样子教导大大会友，然后看到牧师就觉得好像就觉得知道自己有罪，那真是很成功的牧师啊。但是绝对不是成功的父亲，对不对？一个父亲做到你的孩子看到你就觉得很有压力。为什么会这样？我自认我从来没有怎么挑剔他，我也没有很凶他，我已经觉得我是很和蔼可亲的父亲了。我自己会多想是什么？期待。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因为你无形当中，你整个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过程当中，你会用很多肢体很多非口语的方式跟很多暗示，你会用各种方式，你自己都不觉得，无形当中你会让他知道你对他的某一些期待，而且你会让他知道你现在的表现叫做不符期待。如果他都符合期待，他干嘛怕你？对，就是因为你经常超速，所以你看到警察你就是会有本能的一种厌恶感，是不是？所以一样啊，他经常做不到父母的期待，所以他一看到你
你都不用讲话，他看到你，他就是很不想在有你的地方，这是威权。那我非常相信我孩子讲的话，因为我相信在我的父亲这种威权管教下，我就算没有学到真传，也学到个六七分啊，全身自然散发出一种权柄啊，一种威严，一种你就是要做到，不然你就给我看着办，会散发出这种 feel 啊。孩子是非常敏感的，孩子如果不敏感，他们不可能长这么大，他们是靠敏感，所以他会知道你对他的期待。所以我还是要说，所谓的称职的父母不是怎么做，而是在态度上，你必须要真的是要放下，放下你对小孩的期待。所以不管你的孩子几岁，我绝对相信在华人的家庭当中，绝大多数的家庭孩子都背负我们的期待，所以你必须要跟你的孩子和好，你必须跟你孩子有很好的沟通，你必须让你孩子非常有安全感的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很多父母不懂，说刘牧师我真的不懂，我刚才就想说你有什么对我什么意见你讲啊，我又不会对你怎样，对，我又不会打你，又不会骂你，但是你不懂，那个是他从小到大他心里面已经产生了一种恐惧，他心里面已经产生了一种阴影，他已经从小不习惯把什么事都告诉你。你现在忽然有一天约他到 Starbucks 就说，哎呀我们谈一下吧，我们很久都没有聊天啊，你有什么心灵的话你要讲，你奇怪啊，你是从来没有用这个模式，今天是吃错什么药，对，最讨厌就是说啊，你为什么要讲啊，我就听一个刘牧师的演讲啊，就想说要跟小孩怎样，小孩最痛恨就是爸妈又学了新招，然后又回来就不知道要回来想干嘛了啊，又要，然后呢他知道你这个维持三分钟，然后你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的，他太了解你了啊，所以孩子对我们缺乏信任，这就是他的不安全感的来源。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给他太多太多的指导，而太少的陪伴，太少的允许他犯错，所以孩子的不安全感就来自于他犯错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原本上帝设计家是让人学会犯错的地方，你不犯错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对嘛。爱迪生为了发明电灯做了多少试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他试过了很多的不行才试到一个行的嘛。那我们是很不能接受孩子会错，所以孩子要考试考20分你都要崩溃了，好，你就看到孩子你只能够接受 A 嘛，凡是看到其他的分数你都眉头，你的表情跟你的整个给他的感觉就是，哦，我知道我爸妈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如果你像我这样，我现在有孩子是在16岁，他就跟我说，哎，我们跟我同学聊天，我们同学都常讲说，哦，这个事情不用讲了，我爸妈是不能接受的啊。我说你要不要找你同学去干嘛，哦，不可能的，找他来教，哎，不可能的，他要补习他要干嘛，我说问问干嘛，哎，不用问了啦，他已经跟我说就不可能了啦。我可以体会到多数的华人小孩都生活在一个非常规律的那个压力的里面，他们早就知道说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用啦，反正一切都是没有用的啦，所以他们的里面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某种程度的放弃了跟父母之间的那个亲密感，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他长大以后会造成他将来跟他的配偶，他跟他的这个工作或者他跟他的环境之中会带来一些隔阂，因为会让我们的孩子他们其实不是很知道怎么去面对他没把握的事，那面对没把握的事他就会紧张，这就是没有安全感，总是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因为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下场都是很不好的，这就是他的人生经验。所以要鼓励大家说，做一个称职的父母的话，就是你要心里面要先网开一面，你要先明白说上帝都允许我们犯这么多错了，你不允许你的孩子犯错他还是会犯错，那你越允许他犯错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孩子，他难免会做错，你心里面越宽松知道说他是会错的，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压力就会越小，然后他就会越 relax， 他越 relax 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会越好，这是很大的关键。所以我们要经常学会跟孩子要沟通，你要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但是你现在不要说啊，我今天听你演讲，你有没有安全感啊？哇，你这样问我真的是昏倒了啊！你这样问是跟这个法官问人是不是你杀的，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审问啊，不是这样的意思。你需要很有耐心的重建你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什么叫做亲密关系？亲密关系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情感连结。好，情感连结就是说，他现在很难过，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难过，那个叫情感连结。而不是他很难过的时候，你还跟他讲说啊，不要难过，这没有什么用的。啊，像我们最近那位朋友就说啊，他以前都是最优秀的，都全班第一名，后来现在婚姻也失败了，然后当时为了婚姻放下了事业，现在后来发现两头空，所以他非常沮丧，他说有时候真的觉得不想活了。结果他碰到一个很乐观的朋友，就劝他说：“哎，不要这样想嘛，你干嘛那么悲观呢？”他说：“刘牧师，我一点都不想跟他讲话，好，因为我跟他说我去他同学会，他说：‘哎，不要理那些人呐，哦，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他完全无法体会我的感受。什么叫情感连结？就是你要让对方感觉到说，他那种挫折，那种我以前很优秀，我认为我的人生是事业成功、家庭成功，结果现在是两头都空，所以我简直不想活了。那你能不能体会他的感受？如果你能，你也不用在后面劝他，那我给你一点建议啊，你应该怎么样？第一点、第二点不需要，他只需要被了解。你当你可以了解他，你只要回一句话说哇，那一定是很难受的事，他至少可以感觉到说哎，你可以体会我的感受，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情感连结。好，那很妙的事情是怎么知道吗？就是很多爸妈超级会跟别人情感连结，尤其在教会。我在教会做牧师，我就发现太多教会的小孩他们很痛苦，因为他们为什么很错乱呢？他就说不是，我爸妈不是不会，我爸妈会。我说你怎么知道会？因为我看到这别人都会啊，别的那个谁的小孩考试考不好，他就会劝父母说哎呀，你回去不要骂他，小孩子还小啊，要多赞美他，要多鼓励他。可是我爸妈一回家就骂我。我在家里看，我想说哇，我不然我当别人家的小孩好了啊，我如果是别人家的小孩，我爸妈跟我讲话会比较客气。我爸妈跟你讲话的时候都觉得哇、哦，别人都很羡慕哇，你爸妈好好哦。他说对，那你来当他小孩。就是他拥有这个技巧，他知道怎么对别人做，那为什么不会对自己做？因为有得失心啊，你懂了吗？这个很现实哦。哦，台湾话讲一句话叫把人家吸引掉了，就是说别人家的小孩关你什么事啊，他好他坏你干嘛？所以你就很容易啊，赞美他，跌倒了爬起来啊，啊，没关系的，人难免都会错啦，啊，不要难过啦，不会啦，上帝会接纳你。你为什么都会讲？因为不是你的小孩啊，你对他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呀、啊，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失落啊。自己就觉得，我不是从小就教你了吗？你怎么还会这样？所以人家才会有那种一子而教嘛，对。你自己的孩子真的，你如果不相信这个例子的话，你有本事你教你自己的小孩开车，你就知道那个感觉。对，你小孩要学开车，最好请教会小组的弟兄姊妹教他，很快就学会。你教他哦，肯定是翻脸。对，所以我教我女儿的时候，我太太就说不要再教了，好不好？多少钱我出，好不好？去找个教练，对，为什么？你自己的小孩，你就是情绪很直接啊！我说，哎，太快了，太快了，慢一点。他说，爸爸，你不要这样，我很紧张。我说，我更紧张，你开这么快，我们这又不是教练车，我这里有刹车，对不对？我看到你的脚一直踩，然后什么都踩不到，对。我就这样子，哇、哦，我受不了，受不了，真的，一出去回来就胃痛。啊、哦！你怎么这么不会看？看左边了，看右边。他说：“我就看左边。”说：“我不觉得，我就在中间。”我说：“你怎么会在中间？你现在你等一下就压到线，滚滚滚滚！你看吧，你压到了，你这么在。”爸爸，可不可以好了？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了。请问别人我会这样吗？
不会，别人。
刘牧师，我这样可以吗？很好，很好，你现在这样好，可能有点快，可以再慢一点的话会更好啊，就慢点。耶、yeah, ，哇，你好棒哦，你很快就学会了，哇，你好有天分哦，哇，你这反正别人的小孩，我永远都会讲那种什么赞美的、鼓励的、肯定的，自己小孩就你干嘛来这一套？就是怎样就怎样，结果呢？
结果那个关系就紧张，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有得失心呐、啊，所以所有的理论你几乎都很难真实应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因为你放不开。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自己真的是非常患得患失，我们是很不会放，我们的文化是很不会放松的文化，但是我们又对别人很有礼貌。所以这样就变成说，我们就是大家小孩交换养，看起来效果是比较好一点啊。但为什么上帝没有要我们？上帝为什么没有设立一个制度？我生了小孩让你养，你生了小孩让我养啊？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其实效果会比较好，因为上帝让我们要学会啊，要学会对你的人生负责，也要学会你怎么样对你自己生的孩子你要放手，这是非常困难的功课。所以所有做父母的都要打从心底问，我对我的孩子是不是有一些不满，这是你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我想多少是有的啊，什么不满？有时候你是对他的态度不满，你觉得他不够积极。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上五点就起来送报纸了，哪像你现在这样 OK。 所以其实你的心里面对于他的学习态度你是有不满的。那甚至有的人对孩子的外貌会不满，这是真的。我觉得这都是父母要克服的，就是你必须要先承认，不要假装没有。其实你觉得你孩子太胖，你觉得你孩子太矮，你觉得你的孩子怎么样，其实你心里面对于他的这些外在的条件其实你是有一些不满的，这个你要自己去察觉。我觉得你不要说没有，人是尤其我们是蛮完美主义的，我们都希望孩子是比妈更漂亮，比爸爸更帅，比爸爸更高，这都是我们天然的非常人性的期待。你不能假装没有，你假装没有的时候其实你隐藏了很多你的里面的一些不满愤怒的时候，这一定会影响你跟小孩的关系。因为你自己带着一些不满意你却不承认，那更不用讲，我是觉得有蛮多的华人都觉得自己孩子太笨，这是真的。我随便读都读个博士了，你这数学有什么难的？只是基于礼貌，没有讲这么难听的话而已。啊，也有很多父母也是直接讲了哈，但是多数的父母没有讲，但是他有想啊，你懂啊？一面在那边讲，一面心里想，怎么这么笨呢、啊？我一个会友就是讲，他说刘牧师啊，我看我现在教我小孩数学，我简直是快报警了啊！起来，15减8，是吧？小孩6岁，爸爸5不能减8，是聪明，5不能减8，怎么办呢？我们就隔壁借一个，所以15就借。爸爸五怎么可以跟别人借呢？这个就借嘛，不能借，这爸爸就挫折了，这怎么教？这讲不通啊，这么简单，这个2秒钟就懂的事情你不会。这个太太说，刘牧师，我就在旁边看着我那个老公的那个从脖子开始一路这样红，因为他一直在忍，就一路这么红红红，那个脸啊整个红红到脑袋瓜上，是整个脸通红。他说啊，算了，换一题啊。那换一题问题会解决吗？不会解决啊。然后他就好了，算了，你去玩吧。太太说，刘牧师，我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啊，他没有骂小孩，但是他那个脸红，他那个这种，他又说我要当个好爸爸，不要骂小孩，但是他那个算了，你懂吗？那个算了，他说那一刻其实就伤了孩子了嘛，孩子就感觉到说啊、哦，我好笨。宝贝，我没有说你笨，对，你没有说你说我很笨，但是你的脸很红，我就知道我很笨啊。但是你知道换一题，我就知道我很笨啊。他当你说好，算了，那别上了，那我就知道我很笨啊。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小孩，我们自己不知道。
他每天这样跟你生活在一起，活个二十年，你能想象吗？二十年后你听了场演讲就回去说我要跟你沟通，你有没有搞错啊？不可能。所以成为称职的父母，是我们做父母的从心态上，你不是先想说我现在回去怎么对付我小孩，而是你要从心态上整个要先自我对话。今天有很多是夫妻来的，你们一定要今天过后你们夫妻要两个人要很诚恳的对话，要很有勇气面对我们过去在教养儿女上犯的错误。因为如果连自己都说啊，我们无法接受哈，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养的小孩一定也是不能接受错误的小孩。我们就先从自己做起，就是承认说，就问太太说，那你觉得我在过去当爸爸，我是不是犯了很多的错？然后妈妈就勇敢的问先生说，那你觉得我当妈妈，我是不是犯了很多的错？就从这里开始，或者自我对话。先承认我们过去真的犯了很多的错，承认错误是成为称职父母的第一步。因为你承认错误，你接受自己很多的错误，你坦然接受了我真的这样做是错了，你才会真正的放下。那你先是一个放下的人，从此以后你跟你的小孩相处，小孩才会感觉到你已经放下。要不然的话，今天啊跟这个辅导谈一谈，就学了这个，回去就运用，下次又说，哎，效果不是很好，哎，哇，我们一听了就真的觉得很压力，因为你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找到一个特效药，然后就希望你的孩子立刻就改变到你非常满意的程度，但你丝毫不觉得，你根本到现在为止，你只是学了更多的技术回家继续对你的孩子施压，因为我们太不放松了，这是我们的问题。好，我们一听到人家替他担心，替他担心，担心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已经大了。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修补。不管你的孩子几岁，在我的经验，我觉得华人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都有极大极大的进步跟修补的空间，就是要去建立亲密。那怎么建立亲密？就是要做情感连结。你要去想你的孩子在很多，在他非常感受强烈的，不管是谈恋爱快乐、失恋的痛苦，或者很多其他的那些时刻，你到底有没有机会跟他连结？他有没有跟你分享？好，那他为什么没有分享？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硬化了。所以你要寻找一个新的管道，你要 create 一个新的模式跟你的孩子去沟通。好，我最近才跟一个父亲讲说，你要学会跟你的孩子沟通，不能老是问他啊怎么样，最近好不好，他永远跟你讲还不错。啊，有钱够用吗？还可以。工作呢？啊，说说，讲不下去了。那我们要去哪里吃饭啦？啊，就吃个饭。啊，为你祷告一下。好，拜拜。我说，你从来没有铺一个管道，铺一个铁轨，是运送一些比较有重量的东西啊。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一个功课啊。这个功课在座的父母亲里面也可以这样做，就是打个电话给你的孩子，告诉他说，你现在已经大了齁，爸爸妈妈觉得好像我们好像并不知道怎么把你当朋友对待啊。所以这样好不好齁，我们下一次哈，我们来谈一个话题，好，谈什么话题呢？谈两性的话题。好，那爸爸准备一些资料，下次跟你聊，那你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OK？ 就这样。孩子已经25岁了，我就告诉他，你有没有从小到大，你有没有跟你孩子谈论过性？他说没有。我说呀，就是这样，华人的父母就是这样。啊，学校会教？你确定学校有教吗？啊，你确定学校教的是对的吗？未必吧。我就告诉他说，这样好不好，你整理一下，第一你告诉他啊，这个割包皮跟不割包皮的利弊是什么，你准备好，一个男生应该知道。第二你要告诉他，你的身体特征跟你的生育能力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社会上现在标榜的都是什么女生要胸很大哦，男生要怎样怎样雄壮威武，都是讲一些错误的观念。你有没有机会正式跟你的孩子告诉过他， 因为很正式的用父亲的身份告诉他说，上帝造的两性关系跟你们的性器官的特色是无关的。你有没有告诉过他？那你有没有告诉过他说，他怎么样的情况下女生会怀孕？你有没有告诉他说，一个女生通常他们的这种身体的敏感地带是在哪里？这一类的，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有正式的跟孩子谈过吗？
他说从来没有。我说对。我说你可以吗？他说很难，真的很诚实，因为真的很难。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做父亲的，像你这样正经八百听到这突然谈这个，你也觉得很难。但我挑战他说，你试试看，因为如果你第一次突破了，你把那个铁轨铺好了以后，你要谈什么话题都可以谈了。因为你的孩子已经学到了说，原来跟爸爸不是只有讲一些表面的话，原来有一些话是真的可以跟爸爸讲的。那从此以后，他才会把他最近心情很不好，他怎样，他才会告诉你嘛，对不对？不然他昨天其实沮丧到他已经跑到酒吧看脱衣舞娘了，他会跟你讲吗？他不会。因为他知道这个已经超过你家可以允许的范围了，他不会讲的。就问他心情好不好，还好啦，啊，你不要去喝酒呢，啊，不会啦，其实他昨天才刚喝过。但是因为他知道你的标准，所以他当然告诉你不会啊。这是要说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敢告诉你他真实的情况，所以这会造成一个孩子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有自信不是我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好，我都做到有自信。No， 完全相反。一个有自信的人是，就算我做不到，我也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做到。而我就算没有做到，我也不会产生自我贬低。这个才是真正的安全感跟所谓的心理健康。那是只有从信仰来啊。这只有上帝告诉我们说，他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你找不到了。你任何罪你跟神承认过，耶稣赦免过之后，你找不到那个罪了。神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你根本找不到了。像这样的赦免的观念，人会犯罪，这是没办法改变的。唯一能够医治犯罪的叫做赦免，就是神说我就赦免你的过犯，接纳你的过犯。所以这是我们要走的出路。一个孩子如果在家里面他被接纳，一个孩子里面如果在家里面他能够知道说，我会犯错，但我不用觉得羞耻。我会犯错，我会难过，我可以认错，我可以请爸妈为我祷告，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胜不过怎么办，这个孩子就会非常有安全感。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从这个方向开始的话，其实不只是对于我们跟孩子，对于夫妻关系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夫妻之间到后来也是这样，对不对？我对你有情绪我也不想讲，你想着你要翻脸，哦，我想想还是算了，平安度日就好了。所以就一天过一天，没有情感连结。因为我对你很多的不满，我很讨厌你讲那句话，我也不讲。很多夫妻很多年有关系啊，你原来你也讨厌我这样做，不想讲，因为讲了麻烦，所以就没有情感的连结啊。所以我们喜怒哀乐没有办法非常顺畅的在彼此之间表达，这就会伤害我们的亲密关系。一个孩子在家最重要的不是学会他的能力跟学历，最重要是学会怎么跟人相处，怎么放松，怎么接受自己很不好的那一面，怎么从很不好的那一面爬出来，然后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然后人生越来越好。这就是孩子在家要学的事。他学到了这个之后，他离开这个家，然后在社会上他要过30年50年，他要当爸爸。这才是我们养儿育女最重要的事。让你的孩子会沟通，让你的孩子有抗压性，让你的孩子有安全感，让你的孩子有自信。有自信不是永远表现很优秀， No， 很多表现很优秀的是最没自信的，因为他只要一不优秀他就 crash 掉。很多后来自杀的人都是让你吓一跳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会推荐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他身为一个心理学，一个基督徒心理学家，
那他发现来找来看他的都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表现得非常好，但抗压性非常差，因为他只要一个表现不好就崩溃，就忧郁症，就自杀。那追究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能接受好，不能接受不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家庭，家庭造成的。所以做称职的父母是让你的孩子快乐，而不是让你的孩子优秀。优秀不等于快乐，甚至于优秀经常不快乐，因为优秀是从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它经常带来不快乐。你要养的小孩是快乐，一个快乐的人他就自然而然不会去做错的事，懂吗？如果你很快乐，你会介入别人的婚姻吗？你养出小孩很不快乐，要告诉他不要介入别人的婚姻，他就错乱了，因为他压力很大，他很不快乐。他很不快乐的时候，他另外一个男人在他的婚姻当中很痛苦，结果两个人一相遇以后干柴烈火。那这个女人遇到这个男人说，你才是我的真爱，然后我跟你说我跟我太太在一起有多痛苦多痛苦多痛苦。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哇，你这么好的人怎么这么悲惨，怎么去娶一个这么糟的女人，然后就觉得啊，这样子哦，你只有跟我在一起会快乐，好吧，那我们在一起吧。为什么他会跟他在一起？因为他不快乐。一个快乐的人，一个真正很快乐的人，他会希望别人快乐，那不是用道德约束，你要懂这个原则。你养出一个快乐的小孩，他就有能力遵守所有的道德规范，因为快乐、满足跟安全感是遵守律法的基础。如果他并不快乐，所有的道德对他都是纸糊的，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一个真正很快乐的人，他不希望别人不快乐，他只要想到如果我介入他的婚姻，他太太会不快乐，他就绝对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他就会去做所有圣经吩咐对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养出的小孩是一个好的小孩，请你要记得你要先让他快乐。但这个快乐当然不是感官的，所以圣经里面是把它称为喜乐，就是你要养出一个喜乐的小孩。他为什么会喜乐？因为他有安全感，因为他爸妈很喜乐，因为他爸妈不是严厉的爸妈，他爸妈不是操控的爸妈，他爸妈不是威权的爸妈，他爸妈是接受人生的爸妈，他爸妈是接受自己的软弱，接受自己的有限，不会去比较，很乐于欣赏别人，很乐于赞美别人的，所以这个小孩他就会快乐。只有一个快乐的小孩，他才能够乐于遵守别人为他定的规范，不管是公司的规定、社会的法律，所有的规范他都乐于遵守，因为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你要先从自己做起啊！我们要先改变很多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一定要学会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允许他犯错，跟他做情感连结，然后允许他在一个很自然的气氛下，他可以很放松的跟你分享他所有的经验，而不要说教，不要掌控他，只是要陪伴他，鼓励他。当你很放松，当你跟你孩子相处可以，你要先放松，他才会放松。当你很放松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谈所有的事情，而不带着压力，他也会乐于跟你分享所有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都需要时间，请大家要有耐心，慢慢的修补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所以不管你的孩子几岁啊，一定要记得，甚至于你现在如果听完这个讲座，你会明白，很多时候你跟你的孩子现在已经是孩子都30岁、40岁了，但其实他心里面跟你的疙瘩，你都没有好好的处理过。所以希望我们听过今天的讲座之后，不管孩子几岁，你要开始柔软你自己，然后你要开始享受你跟你孩子的亲密时光，然后你要学会把你很多东西跟他 share，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把你很多的东西你都可以告诉他，然后也让他把他很多东西告诉你，你们养成一个新的沟通模式，你们就会有新的亲子关系。 OK， 好，那我们 讲的部分到这里，我们底下有没有什么大家要问问题？我们就有点时间来做问题解答，有吗？请。
不管是大学都是成年，就是在外地求学的话，
对。
那我觉得说要建立沟通，实际上时间还是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
在这个 stage 的父母，他们怎么样去争取？然后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孩子已经大了，没有那么多相处的时间。
对对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我是觉得沟通什么是需要时间上的一个培养嘛。那他们又有自己的生活空间，那我们。
是
父母在这种时段怎么样去争取能够更多的更有效率的能够you know, 就是说是建立这样、
yeah. 在我们时间跟空间都有限的情况下，好，我会建议要先从值开始提升才会有量，所以你要先创造一两次非常愉快的谈话经验。那通常这种谈话的经验呢，都要来自于倾听，就是他讲你听。但是你们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不会讲。所以他不会讲，我们要先做一个叫做自我揭露，就是说，那我先讲我自己。所以你简单的说，就是你要打个电话啊，儿子，你那天什么时候有空？妈妈最近有一点事情哈、哦，心情有一点不好啊、哦，想跟你聊一下，这样。那他说哦好，那就他会跟你约一个时间啊，不要那一天，就算他说现在可以，你也说啊，现在啊我没有准备好现在要讲。为什么你不要马上讲？因为他认为他现在可以听 no， 他通常都没有准备好。我们会建议说约好一个时间，他已经准备这个时间要听你讲话，然后在那个时间你就跟他讲说啊心情不好，但是你不要讲一件什么天大地大的事，什么我跟你爸要离婚之类的，就不是这样子哈、哦。你要让他感觉到说你要有多严重，原来只是一个小事嘛，你要让他有这个感觉啊。比如说你就说不知道妈妈不知道最近是更年期还是怎样，有时候我就会突然觉得心情不好啊，有时候就会突然觉得好像你爸不爱我，我也不知道，我也反正最近就有点乱呢，想说哎，没有人可以讲，想找你诉诉苦， OK， 就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的 open 的一个打开一个话题，那你就听听看他给你哪一些建议，好，听听看。所以你从倾听的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你跟他现在的亲密关系是怎样，因为如果你跟他很亲的话，你会听到一大堆的话，好，那如果你跟他不够亲，你只会听到一点点的话，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你可以问他说，那哇谢谢谢谢啊，跟你讲话觉得毕竟还是自己的女儿，就是你要讲这种肯定他的话。那以后如果妈妈有的时候想跟你聊天可以打电话给你吗、就是要这样，就这叫做铺桥道路，先把那个轨道铺好，好，所以等到他说哦好，因为他就习惯就知道，我妈妈有时候会常常会打电话跟我聊一些，所以你尽量一开始都先不要聊那个很重大的事，就聊一些生活的琐事，那这样子他就会接受到一个讯息，下一次等到他也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他也会开始跟你讲，好，所以先从值让他觉得跟你讲话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因为他很有用，因为自古以来讲话你就是要交代他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诶，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妈妈有求于我，你懂吗？这跟耶稣学的嘛，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拜托拜托，可以帮我个忙，我要喝水，一定都是这样，先低姿态，先让对方觉得是现在你很需要他，人都喜欢被需要的感觉。所以如果当他发现说你要说啊，有你这个女儿真的很好，还好我有你这个女儿，还好我有你这个儿子啊，好棒哦，当你这样说他就会觉得哇我是很有价值的，你就是在兼顾你跟他的关系，你知道吗？啊，公司也会用这一招啊，啊我们公司太需要你了，没有你还得了，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有你啊，你太重要啊，是不是啊，就跟你讲了很多的话啊， 就希望把你留在公司里面嘛。那一样的意思啊，你要一个孩子他把你留在家里面，你要让他知道你对这个家很重要啊，还有这个家有你啊，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他很重要，他很重要。所以当你跟他的关系慢慢坚固，那个桥铺好了，水管铺好了，水就来了，后面他就开始，你就要观察他慢慢，但你不要太不许他啊。妈妈讲完了，你有没有什么要跟妈妈讲的？你这老梗一听就知道，你根本是在，你根本是在铺一条，你根本是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套他话的，那这就很笨啊。所以不要不许他，就他想讲就讲啊。那你只要有做，你绝对的会改善的。所以先求值啊，再求量。所以就安排一些好的方式的旅行啊。那所谓的旅行也不见得是什么看风景之类的啦齁，有时候你就是跟孩子去做一些他会喜欢做的事，就是你要参与他的生活啦啊，请他带你去看他有兴趣的东西啊等等的啊。比方说如果听到我孩子或者我女儿，尤其是我女儿，她会讲一些我都没听过的东西啊，讲一些什么她跟我的朋友学建筑的，那我就说哎，这样走啊，哎，那下次你们要去看什么画展，看什么建筑什么的时候，你要带爸爸去看一下。对，当然等他真的叫我去我也不见得有时间，但至少他知道说我对他有兴趣的事情有兴趣，有交集嘛，那不然都没有交集啊。他有他的世界，你有你的世界，中间有深渊限定，你也过不来，我也过不去，那关系就会很冷淡。好，所以如果距离遥远，先从好的一两次让他觉得很愉快，他觉得挂完电话以后，他觉得如果下次妈妈再打电话来，像这样子讲话还蛮开心的，你要给他那个感觉。那我们常犯的错误是，不管你有没有空，我现在有些事跟你讲，我是你妈，你反正我现在就是要，你就要配合我，那这就很惨。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如果你想跟你的孩子改善，要约时间。这没办法，这个时代要约时间。你要说啊，可不可以给妈妈几分钟？那好，跟你聊一下，这样。啊，最好说好了，那妈妈讲完了，爸爸你有什么话跟女儿讲没有？最好是说爸爸就也接过来啊，好啊，讲几句，就是觉得聊得很轻松啊。他说好啊，那妈妈讲，爸爸也是了。哎呀，爸爸就是最近工作上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是记得的话，就我祷告一下了哈。就让他觉得爸妈其实不是 Superman， 他们有很多的软弱啊等等。我也是要看 case， 有些小孩已经从小听你讲很多软弱了啊，他够了。像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师母怎么？我说你妈，你就跟她讲话都讲没两句。她说哦，因为我听太多了，啊，因为从小妈妈都会很多的诉苦，啊，她怎样都讲给女儿听，因为她上面两个哥哥嘛。所以她说我现在我很怕她话匣子一打开，那个 CD 又要开始 play 了，啊，所以那我就 understand， 我说哦，那这样我了解了。好，所以这每一个家的状况不一样啊。但是总而言之呢，你要先经营一次比较有品质的谈话作为开始，然后让你的孩子觉得跟你讲话很开心，就这么简单。他如果觉得跟你讲话很开心，他就会喜欢跟你讲话。好，还有吗？ OK， 那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私下用 LINE WeChat 或者是 email， 好，我们都可以在私底下来分享交通。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天父，谢谢你今天下午我们聚集在这里，做父母真的不容易，但我们愿意来学习。我们常常也学得不好，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弃，我们也接受我们做得不够好。主，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压力，不是在一种无奈当中来做，而是永远是在一个喜乐的氛围的当中，我们来做我们每一天该做的事。求主赐福保守我们分散后的脚步，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把时间还给会长。